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很长时间就没有看那个央视节目了啊！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呐、啊，这个肠胃很敏感，别说吃不好的东西，就是看见的不干净的东西，我这都往上翻。哎，没办法，为了做节目去看了一下，结果还真的受刺激了。因为这个诅咒的字眼，从一家国家电视台播出来呀、啊，朋友们，从一位女性播音员的嘴里吐出来呀、啊。蓬佩奥人类公敌啊，还威胁呢什么，如果你一意孤行怎么样。哎，拜托，对方也算是个领导啊，美国国务卿啊，你国家电视台这么骂大街，所以你不难理解海外粉红们为什么会遍地撒泼，对不对？这叫上行下效。都说文革的时候红卫兵野蛮，你看那个时候中央文件里面都充满了谩骂嘛，一点都不奇怪。哎，66年文革，65年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写的那首词叫什么，叫念奴娇鸟儿问答啊？怎么写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哟，大家一听，哇，好过瘾啊，原来放屁也可以写进诗词里面啊，也可以登上文学殿堂啊，还可以把别的国家的元首这么痛骂呀，不这么学的吗？啊，你想嘛，全国都充满了痞子劲头，谁越痞越坏，谁越革命。而第二年啊，这文革红卫兵就充满了坏劲儿，你看啊，那写对联吗？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横批是什么？基本如此。就干这个。央视女主播骂完蓬佩奥，哎，然后昨天环球时报胡锡进也向毛主席学习，别国的元首也可以痛骂。骂谁呢？川普。胡锡进的文章的题目叫做什么？叫做特朗普别装了，变身蝙蝠侠吧，去救美国人民吧。哎，说这个川普太能装了。胡锡进说什么？说川普知道自己如何的渎职啊，不称职嘛啊。说川普团队手上、啊、其实沾了很多美国病死者的鲜血。这一番痛骂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川普前三天前呢回答记者问的时候，他说疫情本来可以被叫停的，但似乎很长时间以前有人决定不这样做，因此整个世界184个国家遭受这个痛苦。他说这个 somebody 肯定是说习近平了吧，啊，你骂习近平啊，你说点习近平 somebody 含义在那儿都不行，所以呢胡锡进自然要奋起护主，是吧？有意思的，你看那个胡锡进那个谩骂呀，他把拜登也给捎带进去了。他说川普和他的竞争对手一起欺骗美国人民，用竞赛谁对中国更狠来搞晕选民。这是为什么？这个他会把拜登也骂，拜登不是中共要挺的对象吗？哎，记得上个星期我推荐那个希望之声，我一个原来一个同事叫新田嘛，他做的采访，我推荐他节目的时候就说到了美国最早发起对中共民间索赔诉讼的那个佛罗里达律师行啊，就是拜登哥哥做合伙人，他开的啊。你看他们曾经是奥巴马竞选团队嘛，那是民主党的主力军呢、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简单一句话，为什么是拜登他们都反了呢？就是中共能给拜登这样的中共代理人的好处，已经无法抵消他们通过反对中共获得的各种利益了。哎，这中南海一生气一叉腰，那个谁胡锡进啊，顺带着把拜登也咬一口啊。嗷就上来了啊！说你看多少年的韬光养晦啊，这下子全败掉了。但是昨天呢，中共官媒啊党媒吧，一边倒的夸奖美国的一个重要部门，哎，夸谁呢？啊，新浪称美国情报部门打脸川普，这怎么回事？咱们今天主要说说这个事儿哈。新浪说的这个美国情报部门，它不是一个部门啊，不是一个具有真正情报搜集能力的机构。它是一个特殊的岗位，叫做情报总监啊，英语是什么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啊，这个词儿缩写是 DNI 啊，就是负责监督美国间谍机构的啊，指导嘛 ，Director。那昨天这个情报总监办公室罕见的放出了一个叫结论式的报告，说什么呢？一个是仍在调查疫病的起源。已经确定新冠病毒并非人造或因改造而成，或基因改造而成。那么这个还有这个意外泄露仍不排除，啊，表达三个意思。中共官媒为什么兴高采烈的称赞这个情报总监呢？ 那么这个报告怎么就像他们说的叫打脸川普了呢？我跟大家呢就来详细的解读一下啊这个事儿。他这个报告啊，你分开来看呢，其实就是刚才说的，就三层关键含义嘛，对吧？其实第一层啊，应该是说什么？肯定病毒并非人造或基因合成。中共最高兴的就这一层含义，因为至少美国的这个情报总监这个时候报告啊，让中共松了一口气。因为无论如何啊，你如果鉴定病毒是合成的，你肯定要下一步了。谁合成呢？为什么要合成？而且不论下一步追到哪儿，能不能追到，只要是故意合成的，你就是生化武器，对不对？那中共面临的就是战争罪行的起诉追究啊。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报告推出来了，无论这个报告以后会否被推翻哈，它已经代表着什么呢？第一，至少在现阶段有相当多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员赞同做出了这个结论。这个科学鉴定这个过程哈，就可以什么作为中共反驳战争罪行指控的证据。如果有人说你犯了战争罪，他可以答哎，你看美国的情报总监怎么说的。第二个是什么呢？中共现在就可以运用这个结论呢进行国内的民意煽动，反过来对外宣传攻击了。第三个，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共制造生化武器这个讨论会转向趋向于有利中共方面，淡化中共研发生化武器的这个指证，并像就是让这一类言论很多嘛，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啊，包括江峰也说过哈，那么让这一类言论变成什么？让你往阴谋论上走了，这些都是中共所乐于见到的。第二层含义是什么呢？第二层含义就是说疫情的起源仍在调查当中，这一点就是中共所称的哈打脸川普的内容。为啥呢？同一天嘛，昨天星期四，记者向川普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总统先生，您是否见到了让您这高度相信武汉病毒实验室是病毒的起源？川普是肯定的回答，而且还重复强调，他说是的我看到了，是的我看到了。你看这里就矛盾了，情报总监说的病毒起源仍在调查，川普看到武汉病毒实验室 是起源，他是看到了充分证据，这不就矛盾了吗？那么是川普没有事先看到情报总监的报告，造成了内部协调不够，所以对外言论不一致吗？还是什么呢？还是川普拥有比情报总监更多的，情报总监都没有把握到的更神秘而且确实的信息来源呢？我们这个先看完第三层含义，回头一起分析啊。这第三层含义就是说不排除意外泄露，你看这就有意思了，这个补充很重要。意外泄露就说明了美国情报总监也认定了有实验室泄露的可能，大街上不存在泄露的问题，蝙蝠洞也不叫泄露嘛，是不是？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与川普确信实验室泄露这个判断呢矛盾，只不过态度承认确认的态度不一样，只不过情报总监表达的这个病毒来源可能是野生动物，可能是野生动物市场，也可能是实验室。而他的另一个潜台词是什么呢？不排除意外泄露，哎，就是在故意泄露之外也有可能是意外泄露，哎，是不是这意思啊？这么说吧，即便是中共从这个病毒是人工合成这种怀疑中解脱出来了，高兴了一把，鼓了鼓掌，他依然没有摆脱这样的责任。就是什么？第一，社会管理疏失。SARS 病毒的来源后来是科学家确实来自病毒了，来自蝙蝠了，你前面还说是穿山甲，那你依然没有明令执行禁止交易食用野生动物。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就你中共自己承认的是病毒来源嘛，那么你政府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对啊，老百姓放肆的吃野生动物，你政府不承担责任吗？把病吃出来了吗？是不是？那么好，第二，即便不是合成的，那么大自然的传染性那么强，致死率那么高的病毒，哎，怎么就飞到你实验室里去了呢？怎么就被你挑选放进了病毒研究室？你又怎么让它跑出来的呢？没有责任吗？一样要有责任。所以说呢，中共为这个美国情报总监喝彩啊，是一个经不起琢磨的犯傻。他只是获得了第一层这个含义，就是说可能不会被当作战争罪行追究责任了而感到侥幸。但是情报部门报告的实质内容不仅没有跟川普的论断的所谓叫打脸，而是透露出什么中共依然逃脱不了的责任。 我的这个判断呢，还正好呢，中共还给我认证了。怎么认证的呢？这个5月21号不是马上召开这个两会了吗？人大常委会搞了一个通报，说在这个两会上啊，会这个研究啊，通过准备研究通过多个这个法律草案，其中一个是关于动物防疫的，就含野生动物严格管制的法案；另一个是所谓生物安全管理法案，其中就有包括啊关于什么生物实验室的管理法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共从自己的社会管理重大疏失渎职当中得到了惨痛的教训。要做亡羊补牢之举，这一点就可以解读为什么，就是与美国情报部门做出这个分析啊，一个是野生动物是传染源，一个是自然形态的病毒从实验室泄露，这两个论断呢就印证了，是吧？那当然了，也不排除啊，为了更大的这阴谋的这个隐瞒嘛，也就是刚才说的，就隐瞒战争罪行啊，特意我搞这两个立法，把你这个注意力眼神放这边去了，让国外各项调查呀，就走向说是政府管理疏失，是我们失职啊，这个调查方向去，而不是说我主动的去研发生化武器这个路上。但是话说回来了，刚才还有个小问题没有解决啊，看起来小问题呢，其实要深究起来并不小啊，那就是虽然在判断内容上啊，情报总监跟川普没有矛盾。但是情报总监关于这个病毒来源怀疑论，毕竟和川普对病毒从实验室出来他信誓旦旦表达是有出入的，一个怀疑一个肯定。那么好，川普没有看到这份报告吗？原则上来说呢，不应该啊，就是说我说是不应该而不是说不可能啊。为什么这样表达？这要从情报总监这个职位的位置设置啊说起。为什么搞这么一个情报总监，那么一个 director 出来？美国2001年911恐怖袭击，朋友们都知道了，其实那个袭击计划实施者，就那恐怖分子早就被美国情报部门掌握了，那为什么没动他们，没抓他们？为什么对他们的这个恐怖策划没有预警？那美国民众就不干了嘛，对吧？受了那么大的伤害，那肯定要问责呀，你们情报部门干什么吃的啊？这当时呢，参议院呢，这个范恩斯坦参议员啊，元老的旧金山市长，还有格雷汉姆参议员啊，还有另外一位民主党籍的参议员，三位民主党籍参议员提案建立这么一个职位来监管所有的情报部门。因为当时你想人心所向嘛，都想有个什么措施把情报部门好好的管好了，让情报能好用起来，对不对？所以呢，这民主党议员这个提案，这个情报总监这个职位啊，一下就通过了。这实际上是对当时展开反恐战争的共和党总统小布什是个紧箍咒。哎，看起来好像，哎，我派一个人来帮你管情报机构，你别那么麻烦，我给你啊，给你总结好了，把各个管好了，我告诉你，其实是限制你的。因为你想，情报机构它的特点，美国各个情报机构都有自己独立有效的系统。你是中情局的特务，你是国情国安局的，你就不一定知道他那边有这么一个人，对不对？各自都直接对总统负责啊。现在好嘛，多一个情报系统叫跨界跨部门的管理，容易泄密啊，容易造成自己的谍报人员暴露啊。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刨出这些意外，民主党他有个大政府理念，他设这个职位可以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力啊，在所有的情报部门之上再来一个总管，总管再来一个总管，他干这个，哎，那这个跟保守主义的小政府的建国理念是相悖的。在具体执行上呢，这个情报总监啊，他必须做了一个功课，就是每天啊给总统递交情报简报，哎，这个简报可是美国的最高机密啊。从这个机制来说呢，川普是刚才说了是应该收到这份报告啊，而不应该产生说一个说情报说怀疑，一个说确信，那你这个很伤总统面子的这个事儿怎么就发生了呢？哎，说到这儿就要看看是谁递的这个报告有没有问题了，对吧？现任情报总监本人格伦内尔啊 Greenell，他原来是美国驻德国大使，德国是川普上任之后最难打交道的盟友。哎， 格伦内尔是一个苦差事啊，德国大使，但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不顾政治正确、坚决支持川普执政理念的人，可以说是受到川普最大信任的。你看他不断的施压，这个德国企业跟伊朗政府是很多往来，大家知道伊朗问题是川普中东问题之重，对不对？中东搞定了，伊朗基本上川普就不用再回头看那个原来的反恐战场，一心一对着亚太了。那么德国在历史上跟伊朗交道很深，这格伦内尔在这里一掺和，等于是生生的拆散了德国和伊朗之间的传统来往，那是很需要智慧、很需要毅力的啊，很要有能力的。还有德国在北约问题上，这个 NATO 交费上面啊，不是搭这个便车嘛？啊，川普也很不乐意啊，逼着这个就是谁啊？哎呦，德国总理啊，逼着他默克尔就让他交钱。还有就是俄罗斯天然气问题上，格伦内尔也是取得了很多的战绩啊，逼得俄罗斯的这个煤气天然气不那么容易卖给啊西欧啊，这样就增加了俄罗斯在战略上的这个负担。所以这个格伦内尔是深得川普信任的，他是今年二月份才被川普弄到现在这个岗位上的。那么好，格伦内尔所以从他的信任角度、能办事角度上没问题了。那么他面临的是一个什么局面呢？美国历史上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像川普这样跟自己的情报部门搞得这么紧张。你要是了解在通俄门事件当中，在这个乌克兰电话门事件当中，在整个众议院弹劾过程当中，这个让这个川普这个金发变白发的这些事件当中，到底有多少美国的高级情报官员反对川普，然后给川普穿小鞋，甚至给川普对手提供情报支持的事儿，你就知道川普有多难了。这老汉呢不容易啊，他按照宪法权力是可以更换这些情报部门的头子，但是刚才说了，情报系统有他的这个门第概念啊，他不像中共那个集权统治哈，上来一个啊，这个总书记，然后就换自己的情报头子，情报头子又把手下的干部的关键岗位换一遍，因为他这样才放心嘛，对不对？那川普呢，他是动不了情报系统这个框架的，你换一个头目啊，不行。又得换一个，哎，你别说，就这个情报总监的位置啊，格雷内尔前面加上四个人，所以你说这个情报头子多难做吧？刚才不说了吗？情报总监的建立是，就是民主党参议员三个参议员利用了911的民意，成就了扩大联邦权力的重要一步，啊，这大政府化，而整个情报机构就已经长期的违反宪法，肆意扩大联邦权力。他在这个职位上给他更多的授权，给他更多的权利，每个人都会觉得很爽啊，对不对？那这也是当时长期的反恐战争，还有长期强调大政府的左翼执政造成的，再加上拜登啊、希拉里啊长期栽培啊，再加上什么刚才说的这个设立情报总监职位的范恩斯坦后来成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了，再加上格拉汉姆，这几个都是有名的哎，跟中共打得火热的参议员，啊，范恩斯坦在旧金市还闹出来他那个司机还是地下党员呢，啊，所以你想嘛，这个川普要想抽干华盛顿的沼泽，得面对多大的挑战？所以我是这样分析的，哈，这个事儿哈，首先，这个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这份报告是否应该公布，是否在这个时机公布，不正常。根据法令，格伦内尔每天要给川普这个情报简报的，星期三白宫才正式宣称说督促各情报机构对武汉这个病毒来源进行调查，然后你星期五报告就出来了，就交给川普了，这是不对的嘛，朋友们，是不是？中情局、国家情报局还有各情报机构怎么会在一天之内就把这个情报弄出来了？哎，再说了，一天之内就能把情报弄出来的这个情报还有什么含金量呢？可能找我们几个自媒体就能弄出来了，是不是？那更蹊跷的是什么？是情报总监怎么会在剩下的半天，也就是星期四的后半夜嘛，哎，就把各大情报机构这个情报给汇总了，交给川普了。他原来一个德国大使啊，二月份上岗的，哪能那么门清啊？是不是？ 所以朋友们，这个报告非常可疑，形成这个报告非常可疑，是不是？另外你看，非常仓促形成的情报汇总，刻意的加上结论这个词儿，那就更可疑了。你自己里面内容都说了，这个来源不确定啊，是否意外泄露不确定啊，偏偏把最关键的能够把中共钉上绞刑架的人工合成这一条，你那么肯定的就给否决了，然后利用情报总监的权威性来一个结论，哎，不允许翻盘了啊！这种让川普难堪的言论，让中共拍手称快的结论，你不应该多想想吗？这个报告的形成和公布的目的是什么吗？啊，哎，就连左翼媒体和老左 CNN 都说了，说这是一个 rare report， 是个罕见的报告，就是说这种行为很不正常。哎，那么 CNN 的话外音，那今天怎么分析你才读得懂？是这么的不正常。川普最信任的格伦内尔啊，上班才两个月，你想这中间嘛，这办公室助手长啥样估计都不知道，大家都戴口罩呢，是不是？哦 ，Nancy 啊，对不起啊，是个男的啊 ，Tom， 你是认不出来的。所以我大胆的推论是什么？格伦内尔被人涮了。那么涮他的这个人是谁呢？啊，咱们也没有在这个情报总监身边工作啊，他们自己呢可以进行筛选。此外，这份报告强调说，病毒非人工合成啊，是 organic 的啊，说这一点是科学界的普遍认识。其实很简单呐、啊，既然是普遍认识，那就让那些普遍这么认识的病毒学家呀、生物学家露个脸嘛，照个合家欢嘛。为什么那些不那么普遍的科学家，他们的认识没有提交上来呢？我跟你说，这个非常不符合美国人做事的风格。这是一个类情报报告和科学家的报告，怎么就会一言堂一刀切了，都被代表了呢？难道少数人的认识就肯定不是真理了吗？好吧，朋友们啊，咱们关于这个报告呢点到即止了啊，希望能点到啊，让有些人感到有点痛，哎、啊，有点麻，点在穴位上了。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一切的最根本呢，就是在让一个应该承担罪责的犯罪团伙脱逃惩罚，对吧？而这一切的企图，说回来，也是那么苍白无力。我们看目前发起索赔啊、追索的国家团体、啊，实际上都没有把人工合成、什么刻意释放病毒啊，把这些作为追究的责任。比如说英国、意大利、德国都在追究说中共没有遵守对世界卫生组织，就那个 WHO 它规定的这个信息通报义务。你这个大型疫情是不能够隐瞒的，你隐匿咨询就是违反国际法，也就是说追究的是政府的隐瞒疫情的责任啊，没说上来就把你往那个战争罪的那干的。对于索赔这个实际操作性，美国这边也有了初步的办法。美国的律师团队锁定追索对象不是中国政府，你要是中国政府，你说了有主权豁免权，我不对中国政府，我对中共。哎，中共你是个团体啊，是不是？你有党产呢、啊？你县委大楼啊，你市委大楼哪个不比这个白宫气派啊？卖了就行了嘛，是不是？哎，你是个团体就不具备主权豁免权。川普昨天就表示说，疫情啊让他改变了对习近平的看法，这点非常重要。在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前，他说的啊，我们拥有历史上也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瞬息之间，我们的经济关闭了，我们的国家关闭了，这个事儿我们得 take care 啊，要处理的。川普又补充说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死亡，令人痛彻心扉的悲伤。朋友们，这种表述，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说法。这种说法我们是看不到的啊，说这是个前所未见的灾难，说184个国家承受了同样巨大的苦难。川普这时候说了哈，对于他最心爱的政治资产呢、啊，那个中美贸易协议啊，他说现在要习近平达成那个贸易协议，相对病毒来说已经是次要的。 我们都说这个商人总统川普，商人总统川普嘛，是不是？现在看来，这个商人总统川普要变成总统川普了，变成战士总统川普了。他现在要想的是什么？就是怎样让中共承担责任。是想起胡锡进痛痛快快骂川普的那个模样来了啊！对，他说这个无论谁当总统，面对那么多死亡者的灵魂睡在白宫里，他们不怕吗？我就看到啊，实际上是胡锡进总算谈到人还有灵魂了。那么好，我就问你，骗人者、杀人者、所有共犯，面对那么多死亡者的灵魂，你们不怕吗？江湖漫谈，我们下回再见。